交友。
昨天我们讲到交朋友，
今天又提到如何进入婚姻。
今天我们讲到怎样进入婚姻，
看看圣经的婚姻观，
看看圣经里面的婚姻观，
夫妇的生活，
夫妻的生活，
彼此的角色，
彼此的角色。
希望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希望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能获得一些启发，
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始。
我们做一个祈祷然后开始。
谢谢天父两天丰富的同在，现在我们都有一点疲倦，愿神加添我们身体和精神的力量来学习，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好，请坐进来。
请你坐进来这里、
坐这里比较容易看得见表情。
坐近一点可以比较易看到表情。
他们还在进来，所以我们玩一点动作吧。
他们还在进来的时候，我们玩一点动作。
你第一个注意到异性，会注意到他的灵性跟性格上很美丽的，请举手。
你第一个你注意到异性的时候，注意到他的性格和他的灵性的，请你先举手。
要不然你们欣赏什么嘛？
要不然你欣赏他什么呢？
好，请放下，请放下。
OK， 请放低。
你注意异性的时候，第一个会注意到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请举手。
你注意异性，你注意到他是不是基督徒的，请举手。
好，请放下。
请放低。
你第一个注意到异性的时候，会注意到他五官端正不端正，请举手。诚恳一点。
五官端不端正的，请你先举手。
好。你们觉得白种人哈、十几岁的时候真的长得很好看的，请举手。
觉得白种人十几岁的时候好看的，
很好看。我觉得十几岁真的很好看。好，你们觉得黑人跳起舞来很好看的，请举手。
觉得黑人跳舞好看的，请你举手。
真的。好。你们觉得你的教授英文讲得蛮漂亮的，那个英文的 grammar 和 vocabulary 很漂亮的，请举手。你的教授
觉得你英文先生讲的英文好好的，请你举手。
哇，你的英文还比他更好的，不举手。
你的英文比他更好，所以请欣赏。
你们觉得美国人在马路上蛮这怎么讲，蛮 friendly， 蛮啊，这个叫什么，友善的哈，而且常常会跟你偶尔打打招呼 say hello， 觉得美国人这个不错，请举手。
觉得美国人挺友善的，请你举手。
真的哈，美国有很多文化。好，你觉得美国人有一些方面真的很怪，请举手。
觉得美国人有些地方好怪，请你举手。
好，你讲一件近视招。
你讲一件就觉得好怪。
近视招，你讲一件美国人怪在哪里？
觉得讲一件美国人觉得好怪的事。
好，他们现在都进来齐全了哈。张林，请你帮忙把那个门关起来。好，谢谢。谁从中国大陆来？
有边个从中国大陆来的？
好，请放下。
请放低。
谁从香港来？请放下。哪一些人从台湾来？
有边个人从台湾来的？
好，请放下。
请放低。
有谁？哪一些人从南洋一带地方来？南洋。
有边个人从南洋一带？
南洋一带来的。啊。还有哪一些人从月亮来？
有没有从月亮来的？
中国大陆，当你去银行的时候，多半那个银行的 clerk 或者 teller 他们说什么？
中国人去到银行的时候，他的clerk 会跟你讲什么呢？
我发现台湾大学，你来干什么？
我去台湾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你来做什么？
你要户口成本，你来做什么？
你做什么？
不过我觉得美国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通常美国的那个 Taylor 看见你进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怎么讲？ May I？ 哇，真的很好听。
通常你美国的 clerk 会问你 May I help you？
对，是非常好听，我们应当学习，
我们应该去学习。
好，那他们如果请问美国讲英文哈 Sorry I'm sorry 跟 Excuse me 有什么不同，看谁知道这两个用在不同场合。
I'm sorry 有什么分别呢？
谁知道？
有哪个人知道呢？
这个
不 work。
好，
这个
对，这个好像现在不坏了。我看看这个做工不做工。是不是有一点美式中文，所以对不起，请原谅。好一点了吗？
又不行。
好啊，比较稍微重听一点的搬到这里来。OK， sorry 跟 跟 excuse me 谁知道有什么不同？看
谁 sorry 同 excuse me 有咩分别？有冇人知道？
我们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到齐了。
大家都到齐了。
谁知道？
有冇人知道咧？
我告诉各位最主要的分别。
我不认最重要的分别。
Sorry 是在事情发生以后，你已经对不起别人才讲。
Sorry 是在事情发生之后，你对不起人家先讲。
Excuse me 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你要先讲。
Excuse me 是事情没发生之前你就讲了。
所以你要下公共汽车，你还没有对不起他，你就说 Excuse me， 我要对。
所以你要落巴士的时候，如果你要对不起人家，你要讲 Excuse me。
你已经踩到他的脚了，要讲 I'm sorry。
踩到他脚之后，你要同他讲 I'm sorry。
信不信？
信不信呢？
就是这个分别。
这个分别。
Excuse me 要讲得非常准确。
Excuse me 要讲得非常的准确。
你讲不对的话是讲 You kiss me。
如果 excuse me 讲得不准确，就变咗好似 you kiss me。
好，什么是婚姻呢？
乜嘢系婚姻呢？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基本观念。
圣经话俾我听有啲基本的观念。
在你结婚以前有这种心理准备。
喺你结婚之前有啲咁嘅心理准备。
更能保证你婚姻的成功。
更能够保证你婚姻的成功。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
我哋睇创世纪第二章。
18节到25节。
18节到25节。
我念双数，大家念单数。
我读双数节，请大家读单数节。
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
18节。
18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19节，请。
19节，请。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人的手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并给一切的星宿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劈取落。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肋骨，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那里生下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互不羞耻。
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
我读到呢度为止。
就人类历史上第一桩婚姻，
这个人类历史上面第一宗的婚姻，
上帝做证婚人，
上帝做证婚人，
并且设立了婚姻，
并且设立了婚姻。
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段里面告诉我们男女之间他在婚姻里面扮演的角色。
角色的混乱常常是婚姻悲剧的开始，
角色的混乱成为婚姻悲剧的开始。
所以我们创世纪可以得着启示。
所以创世纪里面我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男人是丈夫，
男人是丈夫，
女人是太太，
女人是太太。
有主从的分别，
有主从的分别。
在生理跟心理构造上，男女是有很大差异的。
在心理和生理上面，男女的构造是有很大的差别。
这段圣经说先造的是男人，
圣经里面讲到先造的是男人，
后造的是女夏娃，
后造的夏娃。
那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这个，
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这样
说，在家庭里面有角色的不同，有主从的差别。
他说在家庭里面有主从的分别。
那这种主从的差别在历史上几千年几万年的时间当中大体上也已经形成。
在历史上面这种主从的分别在几万年以来都已经形成了。
我们哥伦布斯的教会凡是要结婚的，
我们哥伦布斯教会凡是要结婚的，
我一定替他们举行婚前辅导。
我们会替他主持婚前的辅导。
第一个小时要讲的就是现在所讲，
第一个钟头要讲的就是现在所讲的。
第一个要引用的也是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
第一个要引用经文就是这段的经文。
因为我有22年结婚的经验在下，
因为我有二十几年的婚姻经验。
那你们可以了解我太太也有多少年结婚的经验呢？
你可以了解我太太也有几年婚姻经验吗？
她也跟我结婚22年了，
她都跟我结婚22年。
那我很了解男人跟女人在家庭要扮演不同角色，
但要知道男女在婚姻里面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这里说亚当是主，那那个女的是帮助他。
在这里讲到亚当是主，女的是来帮助他。
所以我就问坐在我面前那两对即将结婚的，
所以我就问
那两个人，
在我面前将要结婚的两个人，
我不是说指他们两个
你的前面 两个。
我告诉他们说，婚姻可以是天堂。
我同佢讲，婚姻可以是天堂，
也可以是地狱，
亦都可以系地狱。
看你们怎样去建造它，
睇你点去建造佢。
你们两个已经商量好了吗？
你已经商量好了吗？
将来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从？
将来边个系主，边个系从呢？
那个角色，
嗰个角色
，chain of authority。
Chain of authority
做决定，谁能够 say final word 拍板？
做决定嗰阵时，边个可以做最后嘅决定呢？
邓小平拍板，
邓小平拍板，
那就是说他讲最后一句话，
就话佢讲最后一句话。
那夫妻中间的关系从这里开始了，
夫妻中间关系由呢度开始。
最近美国发展女权运动叫 feminist，
最近美国发展呢个女权运动，
他们说女的应该跟男的平等，
佢女嘅应该同男嘅平等。
全世界男女最平等的国家是哪几个呢？
全世界男女最平等的国家是哪几个呢？
看起来中国大陆现在很平等。
看上来现在中国大陆几平等？
因为结婚以后女的不关上夫姓的。
因为现在结婚之后女的不需要关上夫的夫的姓名。
但是在美国这里的话都要关上夫的姓。
但在美国仍然是关上丈夫的姓氏。
离了婚以后如果不拿掉，
如果结离婚之后她不拎开个丈夫的姓氏，
结婚五次以后那个女的名字就非常的长。
五次之后他的名字就会很长。
所以你看美国男女不平等，
所以你看美国是男女不平等。
为什么不叫先生关太太的姓？
为什么不叫丈夫要太太的姓氏呢？
有没有道理？女的觉得有没有道理？
女的觉得有没有道理？
他们女权运动这样说，从前为什么女的没有投票的权利，后来改了宪法有了。
他女权运动，他说从前为什么 女士没有办法去没有这个权利去投票，现在开始有了。
女权运动的时候，为什么男的教授在学校里面拿的薪水比女的多？
女权运动的人，他说为什么男的教授在学校里面拿的薪水会比较多一点呢？
女权运动的人说，为什么公司里面高级主管都是男的没有女的？
为什么公司里面高级主管都是男的呢？
好了，那这些都是很合理，他们应当站出来讲话。
这都是很合理，他们应该站出来讲话。
可他们为什么不说我们要去沙漠打仗？
为什么他们不说我要去沙漠打仗呢？
我没有听过女的这样说过啊。
我没听过女的这样说。
男女毕竟有所不同，
男女必须有啲唔同，
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
但亦都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从基因方面哈 ，XY 跟 XX 就知道是有所不同的。
我从基因方面 ，XY 同 XX 又知道有啲唔同。
所以知道有哪一些应当相同，有哪一些应当不同。
我知道有啲咩系应该相同，有啲咩唔相同。
这是高度智慧。
呢个高度智慧。
应该一样的就一样。
应该一样的就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哈，男女都应当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对的，公平。
我觉得男女应该同有受同等教育机会，我觉得呢样系啱，系公平。
男女都应。当有机会可以投票，这是公平。
男女应该有投票，应该是公平。
男女都有机会去做一些工作，这也是好的。
男女都应该有机会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但是女的如果想当丈夫，
但如果女的想做丈夫，
哎，这个就过分了。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真的有差别。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里真的有差别。
我想这个主从的关系，
我想这个主从的关系
是一个 general principle，
是一个 general 的 principle，
但是不是 universal law。
但不是 universal law。
如果是普世性的定律跟原则的话，就是说不可以有一个例外。
如果是普世定律的时候，就不可以说有一个例外。
但如果是一般的原则，
如果是一般的原则呢？
但是可能有一些例外，
就可能有一些例外。
如果那个丈夫觉得自己的太太非常能干，
如果丈夫觉得太太非常能干，
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很会赚钱，
很会赚钱，
他是公司的大老板，
他是公司大老板，
他是英国的首相，
是英国首相。
那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让他去开内阁会议。
我在家照顾小孩，他开内阁会议。
丈夫也愿意这样做。
丈夫都愿意这样做。
That's fine， 你们 happy 就好，你们快乐就好。
那没问题，你觉得开心就得了。
所以这主从的关系，圣经说男人做主。
这个主从的关系，圣经里面讲男人做主，
女人是帮助者。
女人是帮助的。
我说这是 general principle。
我说这个 general principle
不是 universal law。
不是 universal law。
可是我劝各位尽量是照着圣经的模式来实行。
但我劝大家尽量照着圣经的模式去实行。
因为生理是不一样的。
因为生理是不一样
的。你看男人的 muscle。
你看男人的 muscle。
为什么女的哈在刚刚到 Columbus 时候到 Ann Arbor 来读书的时候，男的不帮你拿行李，你都气得要命。
你刚来到 Columbus 或者去 Ann Arbor 读书的时候，男仔不帮你拿行李，你会很激气呢？
你都知道你的生理跟男的不一样。
你知道女的生理跟男的生理有点不一样。
结了婚以后，如果你要做主，
结婚之后如果你要做主，
好嘛，三更半夜有小偷进入地下室，稀稀疏疏，稀稀疏疏。
如果三更半夜有贼来到这个 basement 的时候，
好，你要做主嘛？
你要做主嘛？
你就对先生说，你睡着，我下去。
你就不想你瞓啦，我自己落去。
做领袖就是有这么大的责任，在
家里面做领袖就有咁大嘅责任。
我对圣经上说，男人是主，是个领袖。
我讲圣经系讲到男人系主，佢系一个领袖。
我所看见的是一种责任。
我所睇见系一个责任。
这个男人在家庭里面要做领袖。
呢个男人喺家庭要做领袖，
那是一个责任。
呢个系一个责任，
他要负起领导的责任。
佢要负起领导嘅责任。
供应家庭需要的责任。
供应家庭需要嘅责任。
保护家庭的责任。
保护家庭嘅责任。
提供给家庭前途道路怎么走的这 guidance 引导的责任。
提供家庭前面应该怎么走引导的作用。
如果这几样责任都不尽的话，
如果这几样责任都不尽的话，
女的要顺服丈夫当然会很困难，
女的要顺服丈夫当然很困难。
所以每一个男子都应该在这一方面追求，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每一个男的应该在神面前求神去帮助我们。
你看看女的跟男的真的不一样，
你听女的跟男的有点不一样。
你们要注意到角色的差异，
你要注意到角色的差异。
女的皮肤哈，就是脂肪会比较多，
女的皮肤脂肪会比较多，
比较润滑，
比较润滑。
他们所要展现的是一种温柔哈，跟一种细腻的美丽。
他展示的是一种温柔和一种细腻的美丽。
男人的男性荷尔蒙是我们的肌肉组织比较有力气，
男的男性荷尔蒙比较令到我们肌肉比较有组织，
所以他所要展现的是一种雄壮的美丽。
他的表现是一种雄壮的美丽。
我没有见过多少男的会看见那个女的这样弄的时候觉得很吸引，很受吸引。
我好少见到啲男嘅，见到啲女喺度展示佢肌肉嘅时候，觉得好吸引。
所以现在美国有一些女的故意去吃男性荷尔蒙，然后把肌肉弄得很强，以后在那表现，谁得$10,000？哦，吐血。
依家美国有啲女人佢打嗰啲男性荷尔蒙之后，然后练肌肉之后，然后得到$10,000，我睇完就觉得吐血啦。
我们哥伦布斯有一个世界小姐，她是肌肉最发达的。哥伦布斯得到有一个人得到冠军。
我哋哥伦布斯有一个女士，佢得到世界冠军。
但是她吞吃了很多男性荷尔蒙去发展肌肉。
佢食好多男性荷尔蒙去发展条肌肉。
后来先生跟她离婚。
哦，先生同佢离婚。
因为两个打架的时候，那个女的力气比那个男的大。
因为夫妻佢哋后来离婚，因为佢哋两个打交嘅时候，女嘅比男嘅更加大力。
他这样一冲的力量哈，比起另外任何其他的男的都要大得多。
佢一下力量比男性嘅所发射力量仲更加大，
很不正常的，
系好唔正常。
你们女的就要追求女的那种美丽，
女嘅就要追求女性嘅美丽，
男子有男子的美丽，
男性有男子自己嘅美丽。
因为这个都是两个世界上最快的，
一百公尺里面嘅纪录都系世界上面两个最快。
以前是 Carl Lewis。
以前是 Carl Lewis，
现在有一个加拿大也跑得很快的。
现在加拿大有一个也跑得很快。
你的那个美国人跑得最快的那个名字叫什么？是不是叫 Joyce？ 是不是？
女哥跑得最快的是不是叫 Joyce？
请问世界纪录男的比较快还是女的比较快？
请问世界纪录里面男比较快，即是女比较快呢？
哪一个比较快？男的。
哪个比较快呢？是男的。
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女的跑不快吗？
你知道女的为什么跑不快呢
？Muscle 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他的肌肉没那么大力气。
还有骨盘是比较斜的，他们骨盘为了生小孩，所以这边骨盘会比较大。
他的骨盘是比较斜一点，
男的这里的骨盘比较小，
男的骨盘比较
小，所以他的作用力都是在直线上面，
所以他的作用力都是直线上面，
所以跑得会比较快，
所以跑起来比较快。
上帝造这样就是这样，
神造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差别，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差别。
我发现心理上也有差别，
我发现心理上也有差别。
男的注重理智，
男的比较注重理智，
女的比较注重情感，
女的比较注重情感。
一般而言哈，
这个一般而言，
男的很实用，
男的很实用，
所以去 CS 哈都是看剪草机，
所以去 CS 的时候都是看剪草机。
女的注重美学，
女的注重美学，
所以去 CS 的时候都看那些菜篮、那些瓷器、玻璃。
所以去 CS 的时候都看一啲嘅瓷器。
男的比较注重组织，
男的比较注重组织。
女的记忆力比男的好，
女的记忆力比男性。
男的会分析。
男的会分析，
女的通常语言比男性好，
但一般女性的语言方面，
所以通常男的吵架都吵不过女的，
所以一般男者他吵架都不及女者好。
你们知道 Stanford 大学做了很多实验，
你知道 Stanford 大学做了很多实验，
发现四岁的男生跟女生讲话，他们观察，
他观察四岁的男生和女生，
四岁的男生很少可以讲一个 complete sentence 完整的句子，
四岁的男生很难能够讲一句完整的句子。
那女的在四岁的时候可以讲两三个句子连在一起，
四岁的女仔她已经几乎可以将两三个 句子连在一起来讲。
因为女的通常舌头跟嘴唇比较薄，
因为女性的嘴唇和舌头比较薄，
质量比较少，
这个质量比较少，
我们的嘴唇比较厚，
我们男性的嘴唇比较厚，
所以男性要控制嘴唇的动哈，那动量比较大，很困难的。
所以男性要控制嘴唇，佢喐嘅时候动量比较大。
你不相信女的嘴唇比较薄吗？
你不相信女性 的嘴唇比较薄，
所有嘴唇比较薄，舌头比较薄的话，他的弹动的速度都很快，讲话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嘴唇薄、舌头薄的时候，他的嘴他的动作都可以很快。
男性都注重大体，
男性注重大体，
女性比较注重细节，
女性比较注重细节。
男性发展事业，
男性发展事业，
女性一定是保护家庭，你试试看，
女性一定保护她的家庭。
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天造地设的差别，
我们要接受这个天造地设的差别。
但我们男的做丈夫将来要好好尊重他的太太，
当我们以后男的做丈夫要好尊重他太太。
在做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在做决定的时候尽量跟太太商量，
做决定的时候尽量跟太太商量，
两个人沟通得很好，
两个人沟通得很好。
如果太太的意见非常优秀，
如果太太意见非常优秀，
我们做丈夫的要非常谦卑的接受，
我做丈夫应该非常谦卑去接受。
如果两个人争执到最后，
如果两个人争执到最后
都是坚持己见，
都是坚持己见，
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
那女的如果有一两次顺服先生，
如果女的有一两次顺服先生，
先生会非常高兴，
先生会非常高兴。
你每一件事情都不让他，
你每一件事情都不让
他，他后来会萎缩，你信不信？
他后来会萎萎缩，你信？
所以你们注意看看那些非常厉害的妈妈，
你要注意看那些非常厉害的妈咪，
很能干的妈妈，
非常能干，
养出来的儿子都是这样。
养出来细路仔就好似系咁，
因为妈妈太能干了，
因为佢妈咪太能干，
儿子从小什么都听妈妈的，
佢以后佢嘅细路仔成日都听佢妈咪
讲，他没有办法发展出男性的气魄，
佢冇发展男性气魄。
你如果做太太的，一天到晚唠叨先生，
如果你每你做太太每日都系啰嗦你先生，
表现比他高一等，
表现比佢高一等，
他所有的潜能可能被你压抑，
佢所有潜能可能被你压抑，
所以你要练习一点顺服他。
所以你要学习一啲去顺服佢。
不过像底下这种情形就很困难做决定了。
但好似底下情况就好难去做决定。
一个先生念了博士学位，
一个丈夫读咗博士学位，
在公司里面也上班很好。
喺公司上班也都好好。
但一想到45岁，很多人通通被解雇。
一谂到45岁，好多人要被解雇。
晚上睡觉心血来潮，
夜晚瞓觉心血来潮。
好太太啊，我想我们应当在美国发展事业。
同太太讲，我哋不如喺美国发展事业啦。
有一种东西呢，是在很短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学得好。
有一样嘢，我哋好短时间可以学得好好。
有一些事情要很长的时间。
有啲嘢我哋系需要好长嘅时间。
开饭店比较容易。
开饭店比较容易。
我们集合一点资本开饭店吧，中国餐厅。
我哋集合一啲资本，我哋开间中国餐厅吧。
那太太就说，开饭店也不容易啊。
太太就话开饭店唔容易喎。
厨师，如果你很赚钱，他会拿翘啊。
如果你厨师你好赚钱嘅时候，佢会吊起嚟卖。
如果不赚钱的话，你这一点老本一两年就亏光啦。
如果唔赚钱嘅时候，你啲咁嘅老本一阵就冇晒啦。
那先生说不，我要去做。
我丈夫话唔得，我一定要去做。
他们存款只有10万，
但佢存款只有10万，
通通都要拿去做投资的资本。
通通要拿去做投资嘅资本。
太太就不依，
太太就唔肯啦。
我们小孩子快要念大学，
我哋细路仔就快要读大学。
你把钱花光了怎么办呢？
钱用光咗咁点办呢？
好，你们如果这里所有的女的，
你呢度所有做女嘅，
赞成像这种情形，应当顺从先生。
赞成喺咁嘅情况去顺服先生。
他要去开饭店做沙头的生意。
他要开饭店做沙头的生意，
应该让他去沙头，
应该等他去沙头的。
敬请举手，
请你举手。
好，你们女的觉得怎么样？
你的女的觉得怎么
样？哇，你们都那么强硬啊。
你这么强硬啊。
我听到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听到一个好的答案。
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个太太很聪明，
在加州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太太很聪明，
她说我还是会顺服她，
我仍然会顺服她，
不过我会跟她讲一两句话，
不过我会跟她讲一两句话。
我说先生啊，你要发展事业很好，
先生你要发展事业很好，
你实在是为家庭着想，
你实在为家庭着想，
为将来着想，
为将来着想，
你一定是为妻子跟儿女着想，
你都是为妻子和儿女着想。
我想这样做好了，
我想这样做好了。
我们两个儿女快要念大学，
我们有两个小孩要读大学，
我们也需要一点准备，
我们需要一点准备。
你拿8万块去开饭店，2万块留下来教育他，
你将8万元拿去开饭店，2万元留下来要帮助小孩。
那先生听了就很高兴啦，
我先生听了之后就很开心了。
所以我告诉你，人生常常不是黑跟白，
我告诉你，人生成日不是黑和白。
你们今天做太太的学了一个最重要的功课，
你今天做太太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叫做 alternative，
叫做 alternative。
对，这一次你们记得，你们一定要记得，
一生都要记得。
你的先生所做的决定不会黑跟白，你往往帮他这样稍微扭一下，哦，他就很高兴了。
你丈夫做决定黑同白，你稍微将扭一下，咁丈夫就好开心了。
这是我一生40年来最主要的一个收获，请你们记得 alternative，
请你记得是 alternative。
好了，那先生说不，我还是要10万块。
政府话唔得，我仍然系10万蚊。
嗯，我还是要10万块去投资，要不然做不来。
我仍然系10万蚊需要去投资，如果唔系做唔嚟。
太太说好，你去做吧。
太太就讲好啊，你去做啦。
那心里他这样暗暗祷告，
心里佢暗暗嘅祷告，
说上帝啊，如果他这一次做饭店没有成功，10万块通通都亏损啦。
甚至如果他今次做生意不成功，十万元全部都没了，
而且我预料他一定会失败的，
而且我预料他一定会失败的。
那我求你帮助他，
我求你帮助他。
这女的祷告很有分量啊、
哦、这个女的祷告非常有分量。
这样说，她说从此以后你教导她一个非常沉重的功课，
从此以后你教导她一个非常沉重的功课，
让她知道太太的话是对的。
太太的话是对的。
果然这先生失败以后，从此什么话都听太太。
所以这个先生他失败了之后，以后什么都听太太。
不过你们觉得十万块学这个功课值得不值得，你们说说看。
你觉不觉得十万元去学个功课值不值得呢？
所以要记得 alternative，
所以要记得 alternative。
好，第一个是角色的问题，
第一个是角色的问题，
我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
不过如果那个先生也愿意说好，你成功我帮助你，那也是可以的。
如果丈夫说如果你成功我帮助你，那也都可以。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婚姻呢？
我们第二个要来看什么是婚姻呢？
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一节到第九节，
第一节到第九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福音第十章，
我来念单数，大家念双数。
我来读单数，请大家读双数。
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第二节，请。
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优先可以不可以？”于是有人赞叹。
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
他们说：“摩西可以。”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起这条例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就是做男做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既然如此，
两个人乃是一体。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所以神不……
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在这里告诉我们，结婚是两个成为一个。
在这里讲到给我听，结婚是两个人成为一个。
一加一等于一。
一加一等于一。
这不是数学。
这个不是数学。
这是一种境界。
这个是一个境界。
你们说世界上一加一绝对等于二吗？
你说世界上面一加一是不是一定等于二呢？
那不是现实世界。
这个不是现实世界。
那是理论世界。
这个理论世界。
一个苹果加另外一个苹果，多少个苹果？
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会等于几个苹果？
两个苹果。
两个苹果。
可是世界上没有两个苹果完全一样的。
但世界上面没有两个苹果完全一样。
一个苹果这么大，一个苹果这么小，你加起来怎么两个苹果？
一个苹果这么大，一个苹果这么小，怎样两个加起来是两个苹果呢？
所以那是纯数学里面的抽象世界才存在，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一等于二是纯抽象世界里面才可以得到。
但是从其他境界来说，一加一加一可以不等于三，也可以等于一。
但是从其他境界里面看，一加一加一可以不等于一，可以等于三。
所以夫妇不是两个人，是一个。
可以等于，可以等于三，不等于一。
好了，这里滴一滴水。
这里滴一滴水。
你说在这滴水的上面再滴一滴水下去，到底是两滴水还是一滴？
你在那滴水上面再滴多滴水，究竟一滴就两滴呢？
你再滴一滴水下去是三滴水还是一滴？
你再滴多滴水落来三滴水之后一滴水呢？
同样的道理，我们信仰的是三一的真神。
同样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三一的真神。
只有一个真神。
只有一个真神。
但是有三个位格表现。
可是三个位格的表现。
有的时候，它可以让你看见它是天父。
有时候你看见它是天父。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哦，那就是耶稣基督。
有时候我看见，哦，这个是耶稣基督。
现在你所感受到神的同在是圣灵。
你现在感受到神的同在是圣灵。
我们说三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三个。
我们讲三个是一个，一个就是三个。
可是在夫妇结婚以后，两个成为一体。
但夫妻结婚之后，两个就成为一体。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结婚以后，两个人人生方向相同，价值观相同。
意思就是讲到我结婚之后，人生的方向相同，和价值观念都要相同。
对喜怒哀乐的感受也是相同。
对喜怒哀乐的感受都应该是相同。
先生的成功就是太太的成功。
先生的成功就是太太的成功。
先生的失败也成为太太的失败。
先生的失败也成为太太的失败。
已经合为一体了。
已经合为一体了。
因为对人生的感受已经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
因为对外面的感受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
假如你的婚姻可以到达这种境界，
如果你婚姻能够到达这种境界，
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击破它，
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它击破。
当你看见美国这里有很多人结婚，
美国发现很多人结婚
过一年以后，
一年之后
四对里面有一对离婚，
四对里面有一对是要离婚。
两年以后，
两年之后呢？
其他的一对又离婚，
其他的一对又离婚。
所以只要两年的时间就一半离婚。
所以一半的时候，两年的时候就已经一半要离婚了。
为什么呢？为
什么呢？
他们没有那个耐心，
他们没有那个耐心，
也没有那么熟悉圣经，
也都没那么熟圣经，
去经营两个人成为一个的生活。
去经营两个人成为一个生活。
好，我们怎么样可以建造两个成为一个呢？
我怎样可以去建造两个成为一个？
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第七节。
第七节里面，
结了婚以后，
结了婚之后，
人要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丈夫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两个成为一个，
两个成为一体。
所以，请你记下来，人要离开父母。
所以记得人要离开父母。
请你记得，你们结了婚以后，你最亲热的人不再是爸爸妈妈。
请你记得，你结婚之后，你最亲密的人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是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
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
圣经教导我们说，你自己的家庭对你最亲密了。
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我哋家庭对我哋最亲密啦。
当然，父母养我们长大二十几年。
当然，父母养我哋大二十几年。
你所以成为现在的你。
你所以成为现在的你。
是你父母抚养长大的。
系你父母抚养你成大。
你是不可能把这些所有的记忆通通都给推卸了，不可能的。
你唔可能将所有记忆都将佢推去。
但是，请你记得，最亲密的不再是父母，而是夫妇。
而请你记得，最亲密嘅唔再系你父母。
假如你脐带没有剪断。
如果你的脐带没有剪断，
结了婚以后大小事情不问先生，问自己的爸爸妈妈。
如果你有大小事情，你都问你爸爸妈妈，不问你先生。
你试试看你的先生是什么感觉？
你试睇下你先生系咩感觉咧？
可是我看见好多的太太结了婚以后脐带没有剪断。
但我发现有好多太太结婚之后佢脐带都冇剪断嘅，
动不动就回娘家邓起啊，
动不动就翻屋企翻娘家，佢要翻去啦。
大小的事情听爸爸妈妈的，不听先生的。
大小事情都要听爸爸妈妈，不听先生的。
你注意看，
你注意嚟睇，
这里面会有很多悲剧。
咁有好多悲剧。
我在 California 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喺加州去牧养教会的时候，
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士到我们教会来。
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士嚟到我哋教会，
爸爸妈妈陪她来，
佢爸爸妈妈陪佢嚟。
后来在教会久了。
后来教会来了，
他父母愿意告诉我一点他们的情形。
他父母愿意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
他说我的女儿已经结婚。
他说我女儿已经结婚了。
嫁在德克萨斯州。
嫁在德州。
但是他只有结婚两年。
但只有结婚了两年。
他就不想留在先生家里了。
他就不想留在这个丈夫家
里。他们的家庭实在非常困难相处。
他的家实在很难相处。
因为那个儿子现在还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因为他的儿子现在还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现在的房子跟金钱都是爸爸妈妈所遗留给他的。
他现在所有的钱都是他爸爸妈妈遗给他的。
那你知道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面权威最大的是谁？
你知道传统的家里面权威最大是谁呢？
曾祖父、祖父、爸爸妈妈，然后儿子，而媳妇算什么呢？
是曾祖父、祖父，然后爸爸妈妈，然后才是儿子。那媳妇算是什么呢？
所以所有的决定都是太上皇在做决定。
所有决定都是太上皇做决定。
那这他做太太的就觉得自己的丈夫好像是一个窝囊废一样，已经三十岁了还站不起来。
咁我太太就觉得佢丈夫系一个窝囊废一样，好冇用嘅，都三十岁都冇话站起嚟。
而且他自己是一个小媳妇一个，
而佢自己一个小媳妇一样，
要伺候家里那么多，
要伺候屋企咁多人，
又是公公婆婆，
又系公公婆婆，
又是其他的兄弟，自己的丈夫的兄弟，
又系丈夫嘅其他兄弟姊妹，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如果两个吵架的话，
如果两个人闹交，
太上皇发命令，
太上皇发命令，
儿子今天晚上你不要跟媳妇一起睡，睡到我房间来。
咁太上皇就同个仔讲过，你今晚唔好同你太太瞓啦，你过嚟我一齐瞓。
哇，这个做太太真觉得哇，这个很困难啦。
个太太觉得好困难啊，咁样相处。
请你们记得，从此要最亲密的。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
呢度讲人要离开父母。
当然意思不是说从此以后你不理爸爸妈妈。
唔系讲你从此以后唔理爸爸妈妈。
他们过的独木桥比你的阳关道更长。
佢哋过独木桥比你过嘅阳关道更加多。
他们吃的盐比你吃的什么还多。
所以吃食嘅盐比你食嘅咩多呢？
所以你们要好好听他的建议。
所以你好好听佢建议。
但是长辈不要去关，需要去干涉这下一辈的生活。
但系长辈唔可以干涉下一辈嘅生活。
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提供给他们一点点人生的智慧。
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提供俾佢哋一少少嘅人生的智慧。
而且我劝你们，
而且我劝你哋，
你们结了婚以后，
你结了婚之后，
尽量不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尽量唔好同爸爸妈妈住喺一齐。
他去做你两三家以外的邻居好了。
他做你隔壁的邻居就好了，
两三条街以外的邻居，
两三条街以后的邻居就好了，
偶尔孝顺，
偶尔去孝顺一下，
他觉得你很好，
他觉得你好好，
你住在一起的话天天孝顺他都不知道，
你跟他一起住你每天孝顺他都不知道。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孝顺父母，人要
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丈夫与妻子联合，
丈夫和太太要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两人成为一体。
好，对父母的态度，
对父母的态度，
我用一句英文来表达，
我用一句英文来表达。
Seek their advice, but be yourself.
Seek their advice, but be yourself.
觉得有点道理的，请举手。
觉得有点道理，请你举手。
我讲了半天了，
我讲了半天了，已经。
真的。好，你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好吧？
将呢件事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两个人成合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
两个人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
人要了解人类，
人要了解人类，
有的时候可以二分法，
可以有两分法，
有的时候可以三分法，
有时候是三分法，
有的可以四分法，
有时候是四分法，
更可以五分法等等啦，
更可以是五分法等等啦。
你们知道台湾跟的教育理论跟美国的教育理论？
你知道台湾的教育理论同美国教育理论
对人类的了解是什么吗？
对人的了解是什么呢？
台湾说你去上小学跟中学，
台湾话你去上中学小学，
我们学校在四方面要教育你，
我们要在我们学校有四方面教育你，
叫德智体群，对不对？
是德智體群。
好，那请你们知不知道，在美国的教育理论里面，你去美国公立学校读书，他在哪四方面教育你？
你知道美国学校里面佢喺边方面去教导你呢？
好，他们对人类有四个层面的了解。
佢对人类有四个层面的了解。
哲学家对人类的了解。
哲学家对人类的了解。
认为人有身体的层面，也有精神的层面，对不对？
因为人有精神的方面的境界同埋。
圣经是用三分法。
圣经用三分法。
说人类有灵，有魂。有体，
圣经系讲到有人有灵体魂，
你可以五分法六分法，
你可以五分法六分法，
反正人就是一个，
反正人就是一个，
但你要了解他，
但你要了解佢，
从很多不同的层面，
从好多唔同嘅层面里面，
但我要告诉你最好的了解方法是这个，
但我要话俾你听最好嘅了解方法系呢样，
是四分的，
系四分嘅，
我们有 physical 的层面身体的，
我哋有 physical 嘅层面就系身体嘅，
有 psychological 的层面心理的，
还有 psychological 心理上的，
有 social 的层面社交的，
系 social 系社交方面嘅，
有 spiritual 的层次叫这个叫灵性的，
有 spiritual 嘅系灵性上面嘅层次。
好，请你们注意听，说 physical 是人跟物的关系
，physical 系人同物嘅关系
，psychological 是人跟自己的关系
，psychological 系自己同自己嘅关系
，social 是人跟人的关系
，social 系人同人嘅关系。
那 spiritual 是人跟什么的关系
？spiritual 系人同咩关系咧？系同神，
人跟神的关系，
系人同神嘅关系。
那所谓两个人合一。
所谓两个人合一，
是要在这四方面完全合一，
就是在这四方面要完全合一。
如果你们将来结婚以后跟先生太太这四方面完全合一，
如果你将来结婚之后你在这四方面和你丈夫或者太太合一的话，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击破你的家庭，
没什么力量能够击破你的家庭。
所以你们如果信仰同一位真神，
所以如果你信仰同一位真神，
信仰同一个宗教，
信仰同一个宗教，
spiritual 已经合一了，
spiritual 已经合一了。
耶稣基督做你们家庭之主，
耶稣基督做你家庭之主，
在你们吃饭的时候虔诚的祷告，
在你吃饭的时候虔诚的祷告，
天父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把全家人的心灵拉得非常靠近，
将全家人的心灵拉得好近，
星期天高高兴兴，
星期日好开心的，
穿上星期天的服装 Sunday dress，
穿上星期日服装Sunday dress，
丈夫开车，
丈夫开车，
太太坐在旁边，
太太坐在旁边，
两个女儿坐后面，
两个女坐在后面，
一路上唱一个基督教的诗歌，
一路上唱一个基督教诗歌，
一起去做礼拜，
一起去做礼拜，
这种家庭的合一是何等的美呢？
这种家庭合一是何等的美呢？
所以路德曾经企图努力说，她要跟她的婆婆合一。
路德曾经企图想同佢婆婆合一，
我觉得这几句话讲得好美丽。
我觉得呢句话讲得好美丽。
她的婆婆对她这样说，
佢婆婆对佢咁讲：
路德你还年轻，
路德你仲年轻。
根据我们以色列人的规矩，
根据我以色列人的规矩，
你嫁给我儿子，我儿子死了，你做寡妇。
你嫁俾我仔，我仔死咗，你做寡妇。
如果我有其他的儿子，
如果我其他的仔，
应当娶你做太太，
应该娶你做太太。
可是你现在这么年轻，
但你依家咁年轻，
还能等我再生一个小孩子做你的丈夫吗？
仲要等我再生个细路仔嚟做你丈夫吗？
那你还是回到你原来的家里去。
你不如翻到你原本的地方去啦。
试试看能不能找得到其他哈。Columbus OSU 毕业的，
试试揾下有冇啲系 Columbus OSU 毕业嘅。
可路德讲了一句很美的话，
但路德讲了一句很美丽的话，
他婆婆，
他婆婆，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
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
你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
你去到哪里我都去哪里，
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
你死在哪里我都要死在哪里。
哇，那个婆婆听了以后就很受感动，
那个婆婆听了之后心里面很受感动，
她说好你要跟随我，
好你要跟从我，
求主祝福我们的家庭，
求主祝福我们的家庭。
后来他们就回到伯利恒，
后来他们回到伯利恒，
嫁给波阿斯，
嫁了给波阿斯，
成为大卫的祖先，
成为大卫的祖先，
成为弥赛亚的家谱之一，
成为耶稣的家谱之一。
你不觉得这几句话很好听吗？
你不觉得这句话挺好听吗？
所以当你们结婚的时候要这样说，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这么说，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
你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
你的公公就是我的，喂，你的爸爸就是我公公
你爸爸就是我公公
哎，还有反过来是怎么讲啊？
反过来应该怎么讲？
好，你的爸爸就是我的岳父，对不对？啊，就是我的爸爸了。
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了。
好，请你记得两个的合一 ，spiritual 的合一。
两个人的 spiritual 上面。
另外第二个是 social 的合一。
第二个是 social 上面的合一。
social 合一，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就是我朋友。
你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你的爸爸就是我爸爸。
你的姐妹就是我的姐妹。
你的姊妹就是我姊妹。
我尊敬你的一切。
我尊敬你一切。
你也尊敬我的一切。
你都尊敬我一切。
心理的合一。
心理上面合一。
psychological 的。
psychological 的。
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你的价值观念就是我的价值观念。
你的价值观念就是我价值观念。
你的了解就是我的了解，
你了解就是我了解，
你的透视力，你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
你的透视力就是我的看法。
那第四个最后 physical 的合一也是很重要的，
第四个最后 physical 合一也都很重要，
就是先生跟太太中间了，
就是太太和先生中间了，
所谓 physical 的合一我不用讲你们都知道了，
我不用讲你都知道什么叫 physical 的合一，
有谁不懂请举手，
有谁不懂请举手
就夫妇中间的性生活，
对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我们人类本来就是人类，
我们人类本来就是人类，
那上帝创造这个是美好的，
神创造这件事是美好的，
如果真的彼此相爱，
如果彼此相爱，
在家庭跟婚姻当中进行，
在婚姻当中进行，
男性女性，
男性女性，
丈夫跟妻子，
丈夫和妻子
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
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
所以这四方面都要去完全的努力，
所以你四方面都要完全的努力，
假如家庭是这样完全合一，
如果家庭是这么完全合一的，
那就是最美丽的境界了，
这个就是最美丽的境界了，
好，所以我引用了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用了马可福音第十章
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
第一人要离开父母，
第一就是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第二，
第二
两个成为一个，
两个成为一个，
是婚姻快乐的条件，
是婚姻快乐的条件，
现在我们看第三段经文，
我们看第三段经文，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什么是婚姻呢？
什么叫婚姻呢？
啊，谁知道圣经讨论婚姻的经文多不多？各位猜猜看多不多？
各位可以试猜一下，究竟圣经讨论婚姻的经文多不多呢？
不多，只有少数几处。
只有少数几处。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哋睇以弗所书第五章
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我念双数。
我念双数。
大家念单数。
请大家读单数。
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二十五节请，二十三节请，
二十三节请。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羊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看过自己的身体，缺乏父亲，就像基督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创世纪论婚姻，
创世纪论婚姻，
讨论到妻子的时候是说要帮助他主从的分别，
讲到是妻子要帮助丈夫，还有主从的分别。
马可福音 第九章讨论到婚姻，
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婚姻，
说双方都要离开父母，两人成立一个新的家庭，
说两个人都要离开父母，然后合一成为一个新的家庭，
而且两个要合成一个，
两个要合成一个。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讨论到婚姻，
以弗所书第五章讨论到婚姻，
给丈夫的命令是说你要爱妻子，
他讲到丈夫，他说你要爱你的妻子，
给妻子的命令是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他讲到妻子的时候，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如果每一个家庭实践这两个字，爱跟顺服，
如果每个家庭实行这两个字，爱和顺服，
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是一个美好的家庭。
请你记得给男人的命令是爱，
请你记得给男人的命令是爱，
给女人的命令是顺服，
给女人的命令是顺服。
其实在顺服里面也有爱，
其实在顺服里面都有爱，
在爱里面也有顺服，
在爱里面都有顺服。
不过圣经这样的强调，
不过圣经里面这样的强调
是有它特别的用意的，
还有它特别的用意，
并且这些命令是写给当事人，
而且这些是写给当事人
勉励自己，
勉励自己，
不是写给自己来勉励对方，
不是写给自己来勉励对方。
男人做丈夫应当对自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来学习爱妻子。
男的他应该跟主讲，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学习爱妻子。
女的应当这样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来顺从先生。
太太应该跟主祈祷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顺服先生。
我大部分吵架的时候都翻过来，
但是很多时候吵架的时候都反过来，
妻子首先发烂，
妻子开始发烂，
射出第一箭来，
射出第一箭来，
对先生的鼻子这样说，
对丈夫的鼻这样讲。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爱妻子，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爱妻子，
你的爱在哪里呢？
你的爱在哪里呢？
哦，那先生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挡箭牌啦，
丈夫有另外一个挡箭牌，
他就用左手，
用左手。
右手已经被太太用掉，用左手，
右手已经被太太用掉，用左手。
说圣经上这样子讲，
圣经里面这样讲，
说妻子应当顺服丈夫，
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的顺服在哪里呢？
同爱同顺服。
第二个，为什么圣经这样命令呢？
第二，点解圣经咁命令呢？
因为跟角色有关，
因为同角色有关，
也跟圣经上保护当事人有关，
亦都跟圣经保护当事人有关，
要满足当事人的需要，
要满足当事人的需要。
如果男人的角色是家庭的领导者，
如果男性的角色是家庭的领导者，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被尊重，
他需要被尊重，
被顺服，
被顺服，
因为他是领导者，
因为他是领导者。
那女人如果在家庭里面，她是一个帮助者，
如果女性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帮助者，
那请问她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她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
她最大的需要是被爱，
她最大的需要是被爱。
所以圣经里面是根据我们每一个当事人的需要来写的，
所以圣经是根据我们每一个当事人的需要来写的。
妻子需要被爱，
因为妻子需要被爱，
所以圣经勉励丈夫说你要爱妻子，
所以圣经勉励丈夫说你要爱妻子。
男人需要被尊重，
男人需要被尊重，
所以勉励做一个妻子的应当顺服丈夫，
所以勉励一个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
第三，我要告诉各位，
第三我要告诉大家听，
如果丈夫不追求有领导能力，有 leadership，
如果丈夫他不追求有 leadership， 有领导能力，
一生里面都
一生里面都
像扶不起的阿斗，扶不起的三国时代哈，做皇帝当扶不起的阿斗，阿斗
好像扶不起的一个阿斗，
哇，这个男的真是虐待太太了，
那个男的真的要当太太了，
自己不追求长进，
自己不追求长进，
一生里面去要求自己的太太来顺从他，这真是虐待狂。
那个一生里面就要求太太顺服他，这个虐待狂。
那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有人都做太太的，
有人做太太的，
发现长期饭票已经拿到了，
发觉长期饭票已经拿到了，
所以过了三年五年，
所以过了三年五年，
脸色就开始黄了，
脸色开始黄了，
头发也不梳了，
头都不梳了，
从早上爬起床到晚上睡觉的时间都是穿睡衣睡裤，
早上起床到夜晚睡觉都是穿睡衣就够了，
早上起床的时候棉被是这个样子，
早上起床棉被是这样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这样钻进去的，
夜晚睡觉的时候是这样钻进去的。
那要先生二十几年都去爱，
你丈夫二十几年都去爱，
这就是虐待先生了，
这个也是虐待先生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如果是真正的爱，
所以我告诉大家听，如果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
真正的顺服是什么呢？
你的每一天起来梳头洗脸，
女人每朝起身梳头洗面，
每一天早上女为悦己者容，
每朝起身女为悦己者容，
是不是有一句话是不是叫女为悦己者容？
是不是一句话女为悦己者容呢？
好了，你每一天漂漂亮亮，
好了，每一天你漂漂亮亮，
差不多三个月就应当去烫一次头发，
三个月去剪一次头发，
半年买一次新衣服，
半年买一次新衫，
我太久了，
太老了。
我告诉你，发型跟一个女性的气质绝对有密切的关系。
我本身发型同一个女性的气质绝对有大的关系。
你不要读硕士学位读到那么用功，已经有
读硕士学位读得咁努力，
三个礼拜还没有洗头，
三个礼拜都冇洗头，
你叫先生怎么爱呢？
你叫先生怎么爱你呢？
闻到就有味道，
闻到就有味道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女的要追求自己更可爱，
女嘅要追求佢自己更加可爱。
丈夫爱起来不难，多好呢？
叫丈夫爱起你上嚟都唔难嘅，
所以丈夫要追求有 leadership 领导。
丈夫要追求有领导，
使做妻子的顺服起来容易。
叫太太顺服起上嚟好容易。
那是多好呢？
咁啊几好呢？
有冇道理啊？
有冇道理？
好，你们告诉我，男的一生当中要追求什么？追求什么？
那我问你，男的一生当中要追求什么呢？
Leadership 领导，对不对？
领导是不是呢？
好，那女的一生应当追求什么？
女的一生要追求什么？
心灵上应当追求什么？
要追求什么？
对，对，很好，好，追求有 charming， charming 应当国语应当怎么翻译？ charming 有一点魅力哈，还有 lovable，
你追求
是可以爱得来的，
可以被人爱的。
我想我们灵性美丽会对丈夫有吸引力。
咁我灵性美丽会对我丈夫有吸引力。
每天穿着得体也会对丈夫有吸引力。
每日穿着得体都对丈夫有吸引力。
过了40岁以后，每一天最少要做15分钟 aerobic 也有吸引力。
过了40岁之后，每一日要做15分钟 aerobic 都会对丈夫有吸引力。
你生过两个小孩子，40岁以后，
因为生过两个小孩子之后，40岁之后，
我们的身体真的会不一样。
我的身体会开始不一样。
那肌肉也不一样。
肌肉都不一样。
不要虐待先生，
不要虐待先生。
你已经体重450磅了，还吃冰淇淋？
已经体重450磅，仲要食雪糕？
哇，这真的是虐待先生了。
这就虐待先生了。
这先生怎么爱呢？
你叫先生怎么爱你？
哎，所有弟兄们听了觉得对不对？对不对？
所有弟兄听了之后，阿蛮呢？
美丽总是有一点样子嘛。
美丽总系有啲样啦，系咪？
虽然大家都有一点主观，哎，我欣赏这个，他欣赏那个。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啲主观，我欣赏呢、这个，另外一个人欣赏另外一个。
我真的不相信我们体重600多磅是一种美丽。
我真系唔相信体重600几磅系一种美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自己。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追求自己。
丈夫更有 leadership。
丈夫更有领导才。
女的更有一种，这应该说更有吸引力。
女嘅更有吸引力。
好了，第四种是最厉害的先生了。
第一种是最厉害的先生了，
最厉害的太太了，
是最厉害的太太。
第一种的是都要求对方，你要爱我，你要顺服。
第一种是你要要求的，就是你要顺服我，你要爱我。
第二种的还不错，我自己把自己弄得更可爱一点，让先生爱起来不难。
第二种的就是说我要自己去追求一下，这样等对方去爱我没那么难。
这是第二层次的，大二的，
这个是第二层次的。
那先生也追求更有领导能力，让太太顺服起来容易。
丈夫要去追求更有领导才能，等太太顺服更加易。
哇，到大三了，那就真的非常厉害了。
到第三重更加难了。
发现，哎，这个先生啊，有很多的决定不是最好的决定。
他发觉丈夫有很多的决定不是最好的决定。
但是我怎么样鼓励他不会伤害他的自尊呢？
我怎么可以鼓励他不伤害他自尊呢？
我怎么样帮助我的丈夫成长？
我怎么帮助我丈夫的成长？
帮助他更有领导能力。
帮助他更有领导才能。
以致我顺服起来，这也不是那么难。
以致我顺服起上来的时候都不是那么难呢。
哇，这一种就是最厉害的心理学了。有一些太太就是有这种精明。
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心理学，有些太太有这样的精明。
帮助自己的丈夫成长，但是不动声色。
帮助丈夫去成长而自己不动声色。
哇，等到丈夫很有成就的时候，原来都是太太在帮助他，但是丈夫还以为，哎，我相当了不起。
等到丈夫很有成就的时候，他总知道是太太帮助他。
好了，如果一个丈夫看见妻子哈，实在有一些方面需要改进。
好了，丈夫如果发现太太有些事需要去改进的时候，
发型在年轻的时候长发非常飘逸。
在年轻的时候，他长发非常的飘逸。
但是到了40岁以后，头发比较少了。
但到40岁，
很难飘逸。
比较少的时候就很飘逸。
应该改变发型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好，改变发型，到40几岁改变另外一种发型，会有另外一种魅力的。
我想40岁的时候改变另一种发型，会有另外一种魅力。
哎，怎么样鼓励他去烫一次头发呢？改变发型呢？
鼓励他去烫一次头发呢？
哎，最后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太太自己都不知道，结果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最后有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令太太不知不觉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哎，不过有一些人做得太厉害了。
有些人做得太厉害了。
那一天同时烫了头发。
那天同时烫了头发。
染了颜色。
染了颜色。
又拉了皮。
拉了皮。
回到家里，先生打开门一看。
回到家，丈夫开了道门，太太。
你来干什么？你找错人了。
你来做乜嘢？你揾错人
了，把门关起来了，
将门闩翻嚟。
那我想，我们做太太的，
我谂我做太太嘅，
帮助先生成长，这是第大三啦、啊。
帮助丈夫的成长，你就已经大三了。
做先生的帮助自己的太太，
做丈夫的帮助自己的太太，
让他更可爱，
让他更加可爱，
自己爱起来不难，
等自己爱起他上来不难。
哇，这是大三的了，
这个是大三的了。
你们猜猜看大四的是什么？
你猜大学四年班应该怎样
呢？好，最后大四是什么？
最后大四是应该怎
样？最后大四是说，我发现努力了20年，你袜子还是丢在那里。
大四，我发觉我努力了20几年，你的物仍然撇在那里。
最后大事是发现，那太太发现，通常丢袜子的是谁？你知道？
通常撇啊，对嘛，都系撇嘅。
好了，20年都丢袜子，
20几年都系乱撇对嘛。
好了，20年的时间，先生也发现太太有一项弱点。
20几年，佢丈夫都发现个太太有一个弱点。
挤牙膏的时候都是从前面挤，
挤牙膏的时候都系从前面去挤。
洗完头以后，那头发在心里面都不捡起来。
洗完头之后，个头发喺个星盘度都唔执翻。
好了，你已经企图他改变20年。
你企图帮助他改变20年。
他都没有办法改变。
他都冇改变。
所以请问大四最高程度是什么？
所以大四最高程度应该点呢？
就是什么？就忍啦。
就忍啦。
就接受他，
就去接受他，
就爱他，
去爱他，
爱他的优点也爱他的缺点，
爱他优点都爱他的缺点。
因为我们所结婚的那一个人就是他，
因为我所同他结婚的就是那个人。
你不可能改变一个人，
你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人。
很多方面上帝已经 genetic coding 的时候就打进来了，
很多时候上帝做一个人的时候 genetic coding 已经打进去了。
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了。
所以你就接受他吧，
所以你就接受他了。
所以我想最高的夫妇是这样想，
我想最高层次的夫妇是这样想。
我所结婚的这个是有优点的他，也是有优点的，有缺点的他。
我想同佢结婚个系有优点嘅佢，亦都有缺点嘅佢。
我是全盘接受，照单全收啦。
我系全盘接受，照单接受嘅。
英文叫 whole package deal。
英文叫做 whole package deal。
你看足球员在足球场上面满天啊丢一个球。
你喺足球员喺个足球场上面掟一个波。
好羡慕他。
好羡慕佢。
年薪200万。
年薪200万，
打16场球，
打16场波，
所以打一场球12万美金，
所以打一场波就12万美金，
比你做3年还要多。
所以做3年仲要多。
他打一场球只有两三个小时，但是你做3年都没有他那么多钱。
但他打一场波只有2-3个钟头，而你做3年都做不到。
通常打一场球的时候，大概只有丢3个能够 touchdown， 对不对？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
一场波里面顶多系掟到3个 touchdown。
所以打一场球12万，丢3个球可以得到12万的话，丢一个球多少钱？4万美金，对不对？
12万一场波，佢掟3个波，所以每个波差不多值4万。
我们都好羡慕他哦，丢一个球4万，我去丢，我去丢。
好羡慕佢
嘅，这个球让我丢，
就话我自己去掟啊，得
意。气死人啦！我丢一个球4万，
真系好激气，掟一个波就4万蚊。
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是 whole package deal？
但知唔知道呢个 whole package deal？
足球员有名声，赚钱很多。
足球员佢有明星，佢赚钱好多。
但请问他要付出什么代价？谁知道？
但你知道佢要付出几多代价咧？
谁知道？
唔知道咧？
谁知道？很容易就怎么样？受伤。很容易就受伤，腿断，对不对？
好易受伤，腿断。
创了排骨。
或者断咗排骨。
里面都是内伤。
里面都系内伤。
很少足球员可以活到50、50、60岁，你知道吧？
好少足球员能够活到50、60岁，你知唔知呢？
很少可以活到50、60岁的。
好少足球员能够活到50、60岁嘅。
他们的生命在短暂20、30岁中都烧光了。
他们的生命在20、30岁里面通通都烧光。
这个就是 whole package deal。
这个就是 whole package deal。
有一天我领悟到宇宙间一个重大的真理。
因为我领悟到一个宇宙间一个重大的真理。
全盘交易。
全盘交易。
那请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背十字架。
我想问一个，每个基督徒在地上背十字架。
没有什么了不起 ，whole package deal。
有咩咁叻系 whole package deal？
做牧师就是不能讨200-300个人喜欢，一定有人讲你。
做牧师一定不可能讨200-300个人的喜欢，他一定有人会
讲到的时候笑的时候一边比较多一边比较小。
笑讲到的时候笑一边会比较多一边比较小。
一定有人讲你，
一定会有人讲你，
你在家里流眼泪，
你在家里喊。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但我告诉大家，
耶稣老早就讲好了，
耶稣很早就讲好了，
你在地上有苦难，
你在世上有苦难，
你要跟随我一定要舍己，
你要跟随我一定要舍己。
如果我李顺长在地上服侍耶稣20年，
如果我李顺长在地上面服侍耶稣20年，
从来没有背过十字架，
从来没背过十字架。
请问你，我拿什么换天国的冠冕？
你说我拿什么去换天国冠冕？
所以这是 whole package deal。
所以这个 whole package deal，
结婚也是 whole package deal，
结婚的 whole package deal。
有一天哈，我真觉得我娶的太太怎么会这样呢？
爷爷，我觉得我娶的太太怎么这样呢？
她真是全世界最好的太太。
最好的太太。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但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我那一天自己不正常。
我那天我自己不正常。
我就拼命用显微镜看他的缺点。
我就拼命用显微镜去看他的缺点。
好了，那我就抓他的毛病了。
我捉他毛病了。
那天晚上神就在我心中光照我。
那晚神在我心里面光照我。
神说李顺长，李顺长。
他说神话李顺长，李顺长。
你自己怎么不会照照镜子呢？
照照镜呢？
哦，你要一个太太。
你要一个太太。
身高170。
身高170。
体重115磅。
体重115磅。
粗。他能做个人工作讲话。
仲能够做个人工作同埋讲话。
静。
入嚟嘅时候，
见到家里面来，哦，他能够帮你煮饭，家事样样料理得很好。
佢可以帮你煮饭，家事料理得样都好。
他要能解经，
佢识解经；
要能布道，
佢识布道；
他要能做这个裁缝，
佢识做裁缝；
他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宣教士，
佢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宣教士。
他很体贴，
佢好体贴，
也很勇敢，
又好勇敢，
很温柔，
好温柔，
但是也很有一种公义，
但系好有公义。
天晓得，如果这种轮不到你李顺长去娶了，
我都不知根本就轮不到你李顺长去娶。
哇，我那天才知道，
嗰日我先知道，
结婚真的是 whole package deal。
结婚有个 whole package deal。
你们在祭坛前面对牧师怎么说呢？
你喺祭坛上面对牧师点讲呢？
他会这样问你说：某某人，你是否决心娶某某人或嫁某某人为妻子为丈夫，对不对？
牧师就会问你哋某某人，你系咪愿意娶呢个呢个为丈夫或者妻子？
那底下说，无论健康也好，疾病也好。
底下就讲，无论健康也好，疾病也好。
贫穷也好，富有也好。
贫穷也好，富有也好。
顺利也好，艰难也好。
顺利都好，艰难都好。
你都愿意爱他、保护他、尊重他吗？
你都爱他、保护他、尊重他吗？
答，那个时候如果是用英文回答，
如果英文去回答的时候呢？
两个字怎么讲？
两个字是怎么讲呢
？I do.
I do.
那中文通常怎么讲？
中文通常怎么讲呢？
我愿意。完了，对了。
啱啦，
好，讲的时候讲大声一点，
讲的时候大声一啲，
我愿意，没有人听见，
细声讲冇人听到，
要大声一点，
好，大声啲讲。
当你向神这样应许的时候，
当你向神咁应许嘅时候，
你是娶到一个有非常优点的盼燕，也有缺点的盼燕，
你系娶到一个非常有缺优点嘅盼燕，而娶到非常有优点
嘅。那是我的太太，
嗰个系我太太，
所以。这最忠实的翻译，忠实的翻译员是把它当作另外那个讲员，这是对的。
那个最忠实的翻译员，就是讲员直接翻译。
所以，请你记得。
所以请你们记得，
任何将来婚姻发生困难的时候，
任何你们婚姻发生困难的时候，
你如果要娶一个很好的太太，
你要娶一个好的太太，
你对自己说轮不到我，
对自己说轮不到我。
那如果娶了一个有缺点的对象，
如果娶了一个有缺点的对象，
你对自己说，
同自己说，
是全盘交易，
是全盘交易。
他说我们两个，你要自己对自己这样说，我们两个半斤八两。
你对对方讲，我哋两个半斤八两。
那你这样就可以有许多的宽大跟包容。
咁你又有好多嘅宽大同埋包容。
啊，所以大事的程度。
所以大事嘅程度。
发现努力了好久没有办法改变他。
努力咗好耐冇办法改变佢。
你要接受他。
你要接受佢。
你要爱他。
你要爱佢。
并且爱他这个人。
要爱佢咁嘅人。
好，有一点道理的请举手。
有啲道理嘅请你举手。
啊，请放下。
请你放低。
啊，将来你们婚姻如果有问题，不要怪我。
将来你婚姻有问题，唔好怪我。
我已经都讲了，
我都讲咗啦，已经。
最后我们看彼得前书。
最后我哋睇彼得前书
三章。
三章
一节到七节。
一节第七到第七节。
好，第一节我来念，你们念双数。
我嚟读单数节，你嚟读双数节。
彼得前书三章。
彼得前书三章。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这只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有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你们的本事不认同他，你害怕必须杀那些美女。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我们念到这里为止。
我读到这里为止。
创世纪告诉我们婚姻的真爱原则是什么？
创世纪告诉我们婚姻重要原则是什么呢？
是主从的关系，
是主从的关系，
所以配偶要帮助他，
所以配偶要帮助他。
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呢？
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呢？
因此人要离开什么？
人要离开什么呢？
与妻子联合，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然后要追求合一，两个成为一个，二人成为一体，
两个成为一体。
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呢？
丈夫应当爱妻子，
丈夫应该爱妻子，
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妻子应该顺服她的丈夫。
好，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婚姻幸福最主要的条件，
婚姻顺服最重要的条件，
第七节，
第七节里面
他说，妻子是与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妻子能系同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所以要敬重他，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祷告就没有阻碍。
咁样祷告就唔会有。
所以夫妇两个都是基督徒。
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
一同奔走天路历程。
一齐奔走天路历程。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一齐承受生命之恩。
你一定要好好建立，基督是我家之主。
你一定要好地建立，基督是我家之主，
让信仰跟基督徒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生活上面能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以此来勉励夫妇自己，
以此来勉励丈夫和妻子，
也来教养你们所有的小孩，
也来教养你所有的小孩，
让他们世世代代有虔诚的信仰，
让我们世世代代有虔诚的信仰，
是家庭幸福非常重要的条件，
这个家庭幸福非常重要的信仰。
所以一个虔诚家庭所培养出来的孩子，
一个虔诚家庭培养出来的小孩，
跟破碎家庭培养出来就是不一样，
同一个破碎家庭培养出来的小孩就不一样。
如果父母是吸毒的，
如果父母是吸毒的，
酗酒的，
醉酒的，
离婚的，
离婚的，
很少小孩子从这个家庭长大出来心理是健全的，
好少小孩在这家庭出来心理是健全的。
但如果夫妇相爱，
但与夫妇相爱，
有虔诚的信仰，
有虔诚的信仰，
睡觉以前替小孩子念几个 bad story 都是圣经的，
睡觉之前同小孩读几个 bad story 是圣经的，
把他们小小的手抓起来，
将他们小小的手捉起上来，
父母陪他们一起祷告，
父母同我们一起祷告，
吃饭以前祷告，
吃饭之前祷告，
他们从小认识一种圣善的美丽，
他们从小就认识一种圣善的美丽，
他们各方面都会很健康均衡的发展，
他们各方面都很健康的平衡的发展。
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墙壁上挂了一副帘子这样写的，
所以有些人在家里挂了两个帘这样说的，
基督是我家之主，
基督是我家之主。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另外一个牌子这样写，
或者你会见另外一个牌这样写，
耶稣雅记，
耶稣雅记，
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如果家里有神为中心，
如果家里面有神为中心，
先生敬畏神，
先生敬畏神，
太太爱神，
太太又爱神，
你这样爱能够把全家团结在一起，
就能够恋爱能够将成家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所以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所以你刚刚结婚的时候，
就要彼此勉励，
就要彼此的勉励，
每一个礼拜最少两次夫妇应当一起灵修读经祷告，
每个礼拜应该有两次一起的夫妻一起灵修祷告，
读一段短短的圣经，
读一段短的圣经，
你有什么亮光，
没什么亮光，
你有什么心得，
你有什么亮光，
大家一起在组里分享，
大家在组里面分享，
每一个礼拜最少有两天，
每个礼拜最少有两天，
应当花二十分钟的时间一起祈祷，
应该花二十分钟一起祈祷，
会使呢心灵更加靠近，
会让我们心灵更加靠近，
也许每一个月最少要一两次，
或者每个月应该有一两次，
有一点深入的谈话跟沟通，
有些深入的谈话和沟通，
确定你们是以信仰作为你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确定你是以信仰为你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一起在教会服侍，
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
以服侍神做你们的喜乐，
以服侍神为你们的喜乐，
这个家庭会很大的不同，
这个家会很大的不同。
我说如果我们常常灵修，
我说如果我们常常灵修，
我们会情绪比较稳定，
我们情绪会比较稳定，
心理比较健康，
心里面比较健康，
忍受配偶刺激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大，
忍受配偶刺激性就会比较增加了。
你没有很好的灵修读经，
你没有好的灵修读经，
你的太太会很快晓得，
你的太太会很快会知道，
你家里的猫狗过几天也会晓得，
你家的猫狗过几天都会知道。
所以鲁宾斯坦这样说， 有一个钢琴家，
有一个钢琴家系咁讲，
他说我一天不练琴，
佢因为我唔练琴，
我自己会知道，
我自己会知道。
两天不练琴，
两日唔练琴，
我太太会知道，
我太太会知道。
我三天不练琴，
三日唔练琴，
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
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一天不灵修，
一日唔灵修，
你自己会知道，
自己会知道。
两天不读经，
两日唔读经，
太太会知道，
太太会知道。
三天不读圣经，
三日唔读圣经，
儿女会知道，
细路仔都会知道。
第四天开始，你家的猫狗也会知道，
第四日开始你屋企嘅猫狗都知啦。
因为你回家生气。在干什么？
因为你翻屋企嬲嘅时候，一脚踢过去。
所以常常读经祈祷。
所以成日读经祈祷。
如果有这个，我相信我们抵抗刺激的能力会增加。
如果成日有咁样嘅时候，我哋抵抗刺激嘅能力就会增加。
锻炼人类的爱跟耐力。
但系人嘅爱同人耐力。
佛教是什么呢？
佛教系讲咩？
他们靠打坐。
佢哋靠打坐。
调匀呼吸。
调匀呼吸。
吐纳。
吐纳。
让这个呼吸的横膈膜的这个运动啊，按摩神经，按摩我们的心脏。
让他打坐的时候横膈膜去按摩，按摩我们的神经。
最后他们心脏可以跳得非常的慢。
最后他心脏可以跳得很慢。
你们知道佛教可以到达一个程度，可以心脏可以跳得很慢吗？
你知道佛教可以到一个程度，心脏跳得很慢吗？
所以他们用物理的方法来训练我们的精神。
他用物理的方法训练我们的精神。
但基督徒的信仰是靠默想圣经上的话。
但是基督徒的方法是以默想圣经的话，
让神的话来按摩我们的思想跟心灵跟感情，
用神的话去按摩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
那被这样按摩过的心灵哈，它所产生的那个波是很稳定的波，你去量量看，真的读完圣经以后
被按摩像电脑波，被按摩过之后的思想，我们会个波幅会很正常。
那平常如果你不读圣经，人家一刺激你就生气。
如果你平时唔读圣经，人哋一刺激你，你就会好激气。
我想读完圣经以后，我们的耐力会增加很多。
我谂我读完圣经之后，我的耐力会增加好多。
而且夫妇两个吵架的时候，
而且夫妻两个人闹交嘅时候，
哎，你们认为夫妇将来会不会结了婚以后，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吵架？会不会？
你觉唔觉得丈
会不会
结婚之后会闹交呢？
好，父母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吵过架的，请举手。在你面前吵过架的没有？你的父母修养很好，他们吵架的时候没有让你看见。好，那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大家听，
解决夫妇的冲突，
解决夫妻的冲突，
直接的方法当然沟通，
直接的方法当然是沟通。
Tackle the issue， 面对那个问题，
将个问题摊开出来，大家去问。
那有的时候是间接的。
有时是间接的，
你不需要直接，
你不需要直接，
你出去放松一下，
你就放松一下，
两三天都不去谈这个，
两三天都不去讲这个问题，
好好灵修，
好地灵修，
过两三天以后，那个问题自然不是问题，
过几天之后，那个问题再不会是问题，
因为你已经飞跃它了，
因为你已经飞跃它了，
信仰会给你这个力量，
信仰会给你这样的力量。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还有，我已经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我用了差不多55分钟，
我差不多用了55分钟，
所以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早一点去排队午餐，
我们让大家都可以早点排队午餐。
好，下午还有其他的节目，
按照还有其他的节目，
欢迎各位选择你喜欢的去参加，
欢迎你选择你所喜欢的参加。
好，有没有一两个问题？
有没有两个问题？
我告诉你，人生最难念到的博士学位。
我告诉你，人生里面最难去读的博士学位
是结婚这两个字。
不是博士学位，是结婚这两个字。
结婚这两个字是最难拿到的博士学位。
结婚这两个字是最难拿到的博士学位。
女的很难了解男的，男的也很难了解女的。
男的很难了解女的，女的也很难了解男的。
不过爱可以做到。
但爱可以做到。
我们一起简单祷告。
我一起简单祈祷。
谢谢天父带领，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婚姻幸福最主要的经文，仆人所分享的几个简单的原则，求你帮助弟兄姊妹都能记得。从创世纪第二章，马可第九章，以弗所第五章和彼得前书里，我们能够吸收到宝贵的教训。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位将来有机会结婚的，你帮助我们，我们努力学习使婚姻更加成功，愿我们在婚姻里面不断的成长。求主垂听，奉基督耶稣圣名祈祷，阿门。